罗马书第七章是一个很重要的跨湖，文章写中间有一个跨湖，不但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困难的一段跨湖。困难的原因，第一，一到六节的比喻应该正着节还是反着节，可能什么叫正，什么叫反着节，各位还不清楚，等一下我再跟你们慢慢的解。第二个呢，保罗说我这个我到底是指着他自己而言呢，指着犹太人而言呢，指着一般全世人而言呢比方刚才保罗说没有律法，没有律法以前我是活的，诫命来到，罪就活了，我就死了，这个我到底是谁？然后保罗又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这个我又是谁？是保罗自己吗？还是保罗想到犹太人在律法之下的情况呢？还是保罗想到全世界所有想靠律法来成圣的人呢？所以这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个困难，在罗马书七章七到十三节的动词都是过去时态，十四节到二十五节的动词都是现在时态，这一个中文圣经不容易看出来。不过如果你们回家看一看希腊文圣经就看出来了。如果看不懂希腊文圣经，请你们看英文圣经也看得出来。注意七章七到十三节都用过去式的动词。除了十三节有些是必要用现在式，通通是过去式的事情，十四节到二十五节通通是现在时态的动词，到底为什么？然后还有问题也不容易，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体验，或者是保罗信主以前的体验，也就是非基督徒的体验。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叹息还是非基督徒的叹息。不知道各位心里有答案还是没有答案。罗马书第七章是不容易的，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到一些神学院的图书馆你去找一些论文，有不少的神学博士论文就是研究罗马书第七章，把许多问题能够搞清楚。那我们今天在短短的时间也要用最简单的把一些我自己所领受的结论跟各位分享，但是最重要的目的是在追求成圣的路上，希望你不要碰到暗礁，希望你不要走在拦阻不当的路上，免得成圣之途有了危机。照理说罗马书第六章结束可以直接连到第八章，你自己回家读。六章的最后一句话，神的恩赐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八章的第一句话，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第七章是一个跨湖，是一个重要的跨湖，是一个困难的跨湖。第一节保罗就说了，不知道荧幕上有没有啊？第七章第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现在对什么人说话？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什么叫做明白律法的人？请问各位，你们明白不明白律法？居然没人回答，这个中文听不懂啊。你们明白不明白律法？那就对你们说的了哈。不过啊，恐怕你们不明白什么叫明白哈。你真的明白律法吗？按照罗马书七章你去了解的话，保罗现在特别要对明白律法的人说，明白律法也就是要靠自己的力量遵行律法，他知道律法是什么，然后要尽力去成全律法的要求。明白律法的人，保罗是一个非常明白律法的人，他生在法利赛人家庭，他八天受割礼，他从小按照规条生活，月朔、节期、安息日、洁净、不洁净的食物，所有规条，他说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那保罗是个明白律法的人，他是尽力遵守律法的人，可是产生什么结果？他后来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每当我要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而这个恶的力量居然这么大，每一次征战的结果把我掳去，让我顺服了罪的律，让我活在违背律法的情况中，以至于带来一个叹息，我真是什么，我真是苦啊。这叫做什么人？你们再说一遍。请问你明白了没有？还是明白？那你们真是OK， 好吧，那我就对你们说了哈。这是保罗在这个讲论成圣的过程，从第六章本来直接可以进到第八章，他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不简单，因为当时除了犹太基督徒之外，那一些敬畏神的人，以至于罗马教会里面几乎都敬畏神了，可能很多基督徒他们靠圣灵得生，却靠自己力量来成圣，他们因信而入门，却要因自己行为来得神的悦纳。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是一个靠自己的力量要让律法的要求实行而且得神的悦纳，就要好好读罗马书哪一章？请回答。第七章，好好读，将来写很好的论文，你可以得什么学位？这是真的，你们不是讲笑话的话，你们好好去很多大的神学院图书馆去找，很多神学博士就是把罗马书七章能够讲得很清楚，能够得到真正里面的精义。那今天保罗用三个段落来讲这个问题。第一个段落他是用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一位丈夫一位妻子的比喻。第二个段落他是用过去时态动词，从第七节讲到十三节，是要 把律法跟人的关系说出来。第三个段落从14节到25节把基督徒与律法的关系再说出来，重点帮助基督徒追求成圣的路上面不要碰到暗礁，不要被绊倒了，不要产生成圣生活的危机和拦阻。那现在第一，我把这个比喻解释一下。这个罗马书六章跟七章很多相像的地方，如果你回家好好读啊，六章主题是向罪死，七章的重点啊，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现在考你们四个字，哪四个字？哎，这个是有一点，这么快就打出来了哈，应该要回到经文去啊。今天讲向律法死，罗马书六章讲向罪死，罗马书七章讲向律法死。那么罗马书六章讲脱离了罪，七章讲脱离了律法，六章讲从罪里得释放，七章从律法下得释放。六章讲我们从罪里得释放，献给神，献给义，做神的仆人器具。七章讲从律法下得释放，我们要服侍主，按作心灵的新样，不按遗文的旧样。六章讲与主基督同死同复活，能够脱离罪的权势。罗马书七章讲与基督同死与复活基督联合，能脱离律法的权势。六章讲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有成圣的果子献给神。七章讲脱离律法的辖制，能够与基督联合结果子给神。这都是你刚才读过的圣经，把它整理一下而已。六章七章是有非常密切的平行。那么保罗就讲了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就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啊，因为夫妻什么时候关系结束呢？他说，保罗说是，如果丈夫死了，妻子就可以改嫁了；如果丈夫没有死，妻子归于别人，这是不合适的。所以这是保罗讲了一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怎么应用呢？可以正着应用，可以反着应用。正着应用就把罗马书六章里面讲的旧人和我们被旧人辖制的那个真我，旧人是堕落了，亚当堕落之后有罪的权势所影响的人，这个旧人管着我们希望为善的那个真我。所以第一种解释法把旧人比喻做丈夫，把真我乐意为善的真我比喻做妻子，这个妻子被丈夫约束，一直会被旧造境界影响，怎么能脱离？丈夫死了，旧人死了。所以六章讲到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果我们旧人死了，我们真我就能够照做神的旨意而活。那么如果这样子解释的正着解释，那么四到六节里面的你们我们也看怎么配合而解释。各位举例来看啊，你们看第四节，罗马书七章 第四节啊，这里念着，我来念，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请问，你们是指着救我，还是指着真我而言要死？哪一样？救我，这个救人要死嘛，所以这里的你们就解释成为救人借着基督身体在律法上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那么第二个你们是指着救我还是真我？真我了啊，我们与基督联合了。然后下面叫我们结果子给神，那这个我们是救人还是真我？真我。下面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这两个我们是救我还是真我？又是救我，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请问这两个我们是救我是真我？救我。现今脱离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这个是什么我？就是真我，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一文旧样。那么这是曾经在解释罗马书很有名的两个学者啊，一个是Sunday and Helen， 他写的罗马书是到他是100多年前写的，到今天还有人愿意花50-60块美金去买的啊，这是好书。还有一位，那也是170-180年前啊，这个 F. Goddard， 他的书今天也有人买啊，这个老书有人买一定是好书啊，那除非傻瓜才去买啊，那因为两本书我都买了哈，所以一定是好书啊。啊，真的是很好的，很有，这两个学者都强调这样解法啊，这个比喻这样解法啊。不过近代越来越多啊，其他的学者们就认为应该反过来解啊，这个比喻反过来解什么意思呢？一到三节是讲丈夫死了，然后妻子可以改嫁，意思就是归基督了。可是4到6节的应用反过来，请问丈夫死不死？丈夫是代表律法，律法会不会死啊？所以丈夫会不会死啊？丈夫不会死。4到6节是谁死了？下面没有了啊。4到6节谁死了？你们一读圣经就忘记哈，我这奇怪了，你们记性怎么会这么不好？我来念给你们听啊。4到7章，4到6节里面，这个是应用啊。他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啊？请问是丈夫死还是妻子死？还看不懂啊？这个我再念啊。第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啊。律法，丈夫的律法，丈夫在这比喻里面啊，这是相同的。就是代表丈夫，丈夫的律法就是律法。那么律法有没有死？没死。谁死？答对了啊！所以我看你们真的不是明白律法的人哈，搞半天你们还没搞懂嘛哈啊！所以这我举个例子好了，如果有一位女士啊，这位女士啊不会烧饭啊，烧的饭没办法吃的啊。也不会整理家务啊，家里乱七八糟啊，这个啊煮饭烧菜打扫清洁什么都不会。那么他有人介绍一位男士，这位男士啊非常严格的啊，吃饭要色香味俱全啊，家里要清清洁洁整整齐齐。现在考你们，他们应该结婚还是不应该结婚？ 哎，你们这是请你们做婚姻辅导啊，到底应该不应该结婚呢、啊、还是要结 OK 好好吧，结婚了哈，结婚了，结婚之后啊天天挨骂，因为这个丈夫这个饭吃不下嘛，这个菜难以下咽，家里乱七八糟，好，天天挨骂，那请问怎么办？不能随便离婚了哈，这不能说一句离婚就解决了，不行了，但不能离婚，那怎么办最好？丈夫自己做啊，你这个是超现代了哈，这个不过当然可以帮忙做了，那最好呢是丈夫突然心脏病发了哈，走了哈，那就，但是呢偏偏这位丈夫非常健康啊，什么病都没有，你又不能下毒，对不对哈？那最后怎么办才能解决问题啊？这个答案很简单嘛，丈夫不死谁去死啊？丈夫不死太太去死嘛，对不对哈？不过这个太太死就故事没了啊，那是圣经就是这个道理，很特别。丈夫是律法嘛，丈夫也好，丈夫的律法或者律法，这都是美好的，不能变的啊，是上帝的标准嘛。所以丈夫不会死的啦，不能随便改。你说把上帝律法改一改，改简单一点啊啊，这个不可偷窃，你改成啊一个月偷一次好了，不能偷太多，那不能改啊啊。所以丈夫不能改的，丈夫就是这样子的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太太就去死了算了哈、啊，死了就解决了。那么但是这里奇妙就是我们是借基督的身体与基督同死了，向律法死了，就是告诉律法我做不到了，我不是靠自己来做了，死是结束前面的婚姻，然后可以归于基督，然后就与基督一同生活了。那现在问题还来了，他本来不会烧饭，以后与基督联合，他还是不会烧饭呢、啊，还不会烧饭，那怎么办呢、啊？买外快不够营养，好不行啊！外快吃多了，什么高血压都来了啊！那当然最好一定是因为这个丈夫太好了，你不会呢，好了陪你做，教你做，对不对啊？这丈夫自己下厨，就天天陪做。太太啊，一点一点学啊，这个太太只要肯学啊，太太如果不肯学啊，拒绝啊，你来，我不要学，我还照我自己做，那结果没有办法。但是她如果跟着丈夫，丈夫愿意帮助她，慢慢也就会一点了嘛啊。但是这个丈夫跟前面不一样是什么？前面是极其严格的，他是律法嘛，这个律法不能改的。可是主耶稣基督是蛮有恩慈蛮有怜，他就一直帮助，慢慢慢慢他就进步了嘛，慢慢慢慢啊，就越来越能使丈夫满意了。所以这叫做倒过来解的，这是目前许多许多圣经学者所接受的一种解法啊。前面一到三节是讲丈夫死了妻子就自由，四到六节结果是妻子死了脱离律法，所以向律法死，然后让基督的恩典能力临到我们身上。这是罗马书七章很要紧的关键，因为许多人到今天为止仍然是自我的努力，立志为善啊。那么立志为善虽然没有错啊，可是靠自己力量成全，结果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继续这样的恶性循环，不得不发出一个叹息，我真是什么苦啊。不过马上转过来，这个保罗没有停在这里，马上翻转。下面这句话你们要会背啊！现在不许看，黑板上没有啊，不要转过去啊。 请各位背这个二十五节的前半啊，一二三，开始。啊，你看背得乱七八糟哈，啊，你们要好好变成一个懂明白律法的人啊，这是你们刚自己讲的，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感谢神，不是靠自己啊，凡靠自己要遵行律法达到成圣境界的基督徒，请你好好去读罗马书第七章啊。罗马书本来第六章可以马上进到第八章啊，不得不停一停，因为太多这样的基督徒，太多这样子想靠自己努力想达到神的标准。请各位注意啊，神为什么赐下律法？神为什么赐下律法？他不是赐下律法让我们遵行成功，做一个成圣的基督徒或者圣徒啊，这个不是神的意思。也许你会觉得奇怪，我怎么这样讲？那么圣经里面讲呢，讲了三个很要紧的，我今天讲第四个是最重要的。第一，神赐下律法是要叫人知罪。人总以为自己够好了，当神的律法赐下来，人才知道我真的达不到神的标准，我是有罪的。那么神赐下律法第二面呢，让人知道神的崇高道德标准，神是极其崇高的，是完美的。第三面呢，圣经说要引导我们到基督面前。当你知道神的标准崇高，知道我们达不成，就让你来到基督面前寻求神的拯救。现在我讲第四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常常误解神赐下律法，我们好好遵行，我们能产生一个正当生活蒙神悦纳，也就是我们能得到义的一种情境。所以把遵行律法当成产生义的途径，请记住，这是错误的一个途径。神赐下律法不是我们遵行达到他的要求而产生了我们义的境界，神赐律法是维持我们信服他敬爱他的心态。一个基督徒也好，旧约圣徒也好，所以能跟神有正确的关系，所以能够有义的关联，是因为我们信服神敬爱神。这一点我再强调一遍啊，从旧约到新约，所有真正跟神有义的关系，是因为信服创造的神，敬爱创造的神，因为这才是正当的关系。创造的主，被造的人，什么是正当的关系？人能够信服神，人能够敬爱神，很简单，就证明神赐律法是借着摩西。摩西大约公元前1400年啊，或者1500年到1400年、1300年这个阶段的人，亚伯拉罕是活在大约公元前将近2000年的人。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没有律法赐下来，但是神称他为义人，有正当的关系啊，这个你们一定答得出来，是因为什么缘故？因信嘛，因信称义嘛。神是创造的主，人本该信服他，由信服神 产生敬爱神。敬爱的表现，神一做考验证明出来，神说把你的儿子，最爱的儿子以撒献祭。亚伯拉罕信服神，产生敬爱神，他就真正这样做，神就说我知道你是信靠我敬爱我的人了，神就赐下预备耶和华以勒，有羊羔代替了。那么神赐律法做什么？要维持人信服他的心，敬爱他的心。如果犹太人每一次遵守安息日，就更产生信服神，更敬爱神，那样守律法就对了。每一次饮食吃洁净的，不吃不洁净的，更产生信服神，敬爱神，那就对了。犹太人可惜走错了什么路，以后变成守安息日变成功德，吃洁净食物变成功德，然后靠这一些遵行律法，要想在神面前变成一个义人，变成正当的，变成继续不断成圣的人生，这就大错特错了。一个律法师跑来问主耶稣，律法哪一条是最大的？主耶稣马上就回答，第一最大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律法的总纲就是这个。其实当神借摩西传达律法，摩西后来重新声明律法，写了生命记，里面第六章四五六就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啊，你要听啊，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就是律法的目的，这就是神赐下律法的总纲。当每一次面对律法的一些要求，马上更多信服神，更多敬爱神，也更多依靠神的大能，你就会经历保罗说的这一句话，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这是罗马书七章最重要的关键。前面是保罗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引到这一节，这一节讲完，接下来进到罗马书第八章，就是依靠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人生，那就是圣灵的工作。主耶稣基督回到父那里去了，要求父，父就另外赐圣灵保惠师，真理的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不但感动我们悔改信主耶稣，重生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就引导我们的人生啊。有的时候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还没有离开我们，有的时候让他担忧，担忧你心里产生不平安的感受啊，圣灵继续在做工，希望你完全顺从他的意思啊。圣灵也继续使用我们，大能的恩赐有美好的果子，让我们能够更有主的荣美。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而这个第八章圣灵工作是接着第七章二十五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那我现在要讲快一点，第二段还有第三段，我希望学习准时散会，不要每次请你们多给我时间啊。第二段，这一段也是很不容易，我刚刚说过了啊。第一个不容易，到底我是谁啊？保罗讲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这个我到底是谁？第二个， 为什么都用过去时态的动词？这是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简单说，全本圣经里面我这个字的用法有两种，一种是作者本人，这是最通常的用法，一种我可以代表众人，代表一般人啊。我就举罗马书的例子啊，其他经文各位自己有兴趣你去查我这个字啊。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各位最熟悉的一句话啊，什么人不以福音为耻啊，那个怎么讲的，就是我不以福音为耻嘛，这个我是谁啊，很明显是保罗嘛啊。那保罗还有很多经文啊，比方说保罗说，我靠着耶稣基督常常为罗马的基督徒感谢我的神啊。那么所以很明显我就是保罗，这是第一种用法。第二种，在罗马书三章第七节，不必翻，你们回家可以找，三章第七节保罗这样说，若是神的真理因为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这里的我是代表一般人，意思是如果神的真理因为人的虚谎就越发显出他的荣耀，那为什么人还要受审判呢？像罪人一样的啊！既然人虚谎更显明神的真实和荣耀，人的虚谎岂不是有功劳吗？那有功劳怎么还是受审判呢？所以这里的我是代表一般人啊。罗马书很简单的例子里面你就可以去查。那么在罗马书七章用了50次的我，那到底这个我是保罗自己呢，还是指一般人呢？那比方我们来看这一节啊，保罗在七章九节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啊，但是诫命来到，罪就活了，我就死了。保罗什么时候是没有律法的时候却是活着的时候呢？啊，这一个就很困难去定。有的人说是不是3、4岁的时候啊，保罗小孩幼儿啊，你们中间做父母的，你的小孩几岁开始犯罪啊？也不会答，好了算了，小孩不会犯罪啊，小孩很小就开始会给你搞诡计了啊，说谎啊，骗你啊，发脾气啊等等。那保罗到底什么时候是活的？我没有律法，我是活的。有人说会不会是13岁？因为12岁以前是不受律法辖制下的，13岁成律法之子。那么保罗没有律法的日子是很难找出来，因为他生在法利赛人家庭。他从第8天受割礼，40天一定有奉献礼，然后5岁开始念 Torah 旧约圣经，大概8、9岁就要念 Mishnah 犹太法规，13岁开始念犹太法典 Talmud， 这些是他一直在律法下，安息日要遵守，洁净不洁净食物都要遵守，所以这一节就很难解释。那么有几种解释呢，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定对不对，但是有一种解释啊，可能不错的，就是保罗现在是想到一般人面对律法必然的结果，如果都没有律法的时候他是活的，一旦有律法，这个律法让罪活过来，让人死掉。这个一般人的经历呢，可以推溯到伊甸园亚当夏娃，当然不一定就是指亚当夏娃，可是可以推溯到类同啊。因为保罗在第5章12节到21节一直用亚当做比喻 啊，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从罪来的啊，所以众人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然后亚当一个人的结果，基督一个人的拯救，这是一个对比啊。所以有可能保罗想到整个人类啊，那包括你在内了，没有律法是活的，一旦有律法，罪反而活了，我们就死了。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神没有给诫命律法的时候，他们是活得很好。一旦神给的诫命，中间这一棵树，分别善恶树不可以吃，这就很奇怪啊！常常我就觉得这夏娃真是岂有此理啊，莫名其妙，这么多树他不吃，他就偏偏吃那一棵。所以诫命来到，什么就活了，罪就活了，那我就什么死了。这是有一点很像伊甸园的故事啊，没有诫命他不吃，一旦有诫命他就偏偏要吃。人类面对律法，面对要求的时候，没有这些还好，一有我们就产生困难。所以这里很可能保罗也是自己经验，也是看到人类的经验，从亚当夏娃开始，整个人类都活在这个经验里面。所以动词用什么时态？过去式，这是一直发生的事情，在历史上人类就落在这个陷阱的里面啊。当然我说啊，这里有很多种的解释啊，我不去详细介绍别的，我觉得这一种是还不错的解释。保罗的我是代表一般人，特别可能想到在伊甸园的故事，想到人面对律法的困境，因为律法一来，蛇的引诱就来了，这个背后是魔鬼的工作，魔鬼的工作一来，罪就活了，罪一活，我就什么了，死了，也就是说我们行不出来的嘛，也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就是人的叹息啊，以至于说我真是苦啊。那现在我们进到最后了啊，五分钟，我要把14到25节，这也是两个很重要的难题一样的，到底我是谁呀？啊，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我是基督徒的叹息呢，还是非基督徒的叹息呢？我是保罗信耶稣以后基督徒的叹息，还是保罗信耶稣以前做法利赛人的叹息呢？那么这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问题啊。然后第二，为什么都用现在时态？你们去找一些比较严谨的注释书，你就发现了，从公元第二世纪开始啊，有名的教会领袖、早期教父们，以后的注释家们、神学家们，到现在快2000年了，分两大派别啊，有一派赞成这一个是非基督徒，有一派赞成这是基督徒，两派里面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那我就简单说我自己到今天所接受的立场，我先说出来然后解释。我接受呢，这是基督徒的叹息，这是保罗信主以后，当他想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律法的要求，过成圣生活的境界里面所经历过的叹息啊。那我先说一下赞成非基督徒的理由是什么，这很多有名的人啊，他说这一些太悲惨的描述和经验实在不像基督徒，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卖给罪了，我属肉体的，在我里头没有良善，我真是苦啊。 他说如果这是基督徒啊，那宁可不要做基督徒了啊，还没有这么多麻烦。这是一派的一种理论去讨论啊。那么这一派的必须解决为什么用的是现在时态呢？啊，他们的说法很简单的这样说，就是他说因为二十五节一定是现在时态，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这一个现在经验，让保罗写的时候啊昏然忘我，把十四到二十五节都用现在式。你们听懂没有啊？好像没有反应哈。这是一种我个人觉得不是顶好的解释法啊。这保罗会糊涂到这个地步吗哈？这写二十五节是现在式，前面都变现在式啊。好，那我个人接受呢，这是基督徒，是保罗信主以后悔改得救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叹息呢？啊，这样叹息就是因为保罗也曾经不懂得依靠圣灵的大能，不懂得完全依靠主耶稣基督的拯救和恩典。当他靠自己的力量立志为善，靠自己力量成全律法，因为他从小到大是这样子的，他是严谨的法利赛人，他就是一直靠自己力量要成全律法的。但是当他信主之后发现这是错的路啊，这是死路一条，走不通的，这是达到我真是苦啊的叹息。他以后经验改变，改变是什么？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然后带进第八章，圣灵更新奇妙大能的工作。那么在圣经里很多经文讲到基督徒的征战，加拉太书也讲征战，罗马书七章讲征战。也许你要问了，为什么加拉太书基督徒面对这些征战会得胜，罗马书征战是我真是苦啊？因为加拉太书是强调圣灵与肉体征战，圣灵与肉体的情欲征战，圣灵征战一定得胜。罗马书七章是我在征战，靠我自己征战，结论一定失败，一定我真是苦啊。而罗马书八章就得胜了。所以七章二十五节，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以后讲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天天希望给你力量，给你恩典，使你得胜罪的权势、撒旦的权势、律法的权势。那么所以我个人接受啊，罗马书七章十四到二十五节都用现在时态，就是保罗在描写一个悔改信耶稣的人今天还可能碰到的问题。愿神赐福各位啊，因为你们都是什么人啊？都是明白律法的人哈，所以七章要读啊，要读。那么明白律法一直读到最后，你就变成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如果这是指基督徒而言，指基督徒中间不依靠神的人，不依靠主的人而言，那请问非基督徒又不依靠主会不会有同样的结果？题目没听懂啊，我再问一遍啊。题目很简单的嘛，基督徒已经有主的生命了，他不依靠主会变成我真是苦，那么非基督徒没有主的生命，他也不依靠主，会不会也得到这样的结论呢？会嘛，这个中国传统的思想 岂不是叫我们明明德吗？岂不是叫我们致良知吗？但是古代先贤先圣都知道叫做知易而什么心难，做不到嘛，怎么养天地正气养不来嘛，怎么浩然之气也养不来啊，都努力在养了，在养了，养养养，那一天到晚还在生气嘛，对不对啊？你没有办法改变的，这是我们的苦境啊。基督徒不靠主，非基督徒不会靠主，结论都一样，我真是什么。那我们这些基督徒，你们都是明白律法的人哈，你们不一样啦。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感谢什么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圣灵大能就运行了，本于信，以至于信。愿神赐福各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伟大又奇妙的救恩，我们真盼望天天与保罗同唱凯歌，感谢你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也经验主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道路中大能的作为，但愿全教会越来越满有基督荣美的形象，明光照耀在这黑暗的时代，愿你垂听，奉主耶稣圣名，阿们。